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1月14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请您收听系列节目《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纪念传信部创立400周年国际研讨会即将举行。香港教区发布公益性教会的综合报告。澳门教区发布主教会议咨询成果。天主教周报登载的文章，从奉献追思弥撒谈灵修生命的提升。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信仰通讯社消息，400年的传教事业，4个世纪的福音宣讲，这就是传信部，即今天的福音传播部所走过的历程。11月16日至18日，为纪念这一漫长的传教历程，将在罗马宗座传信大学召开国际研讨会。福音传播部及其所属的宗座传信大学、宗座历史学委员会等联合主办的国际研讨会，将全面回顾、审视、分析、探讨400年来的传教历程。1622年1月6日，教宗俄我略15世创立了传信圣部，并于6月22日颁布了正式成立传信部的敕令。不可思议的天主圣意。国际研讨会期间，来自5大洲9个国家和地区的24位发言人将全面详实地阐述传信部的历史沿革，重温自17世纪以来历任教宗赋予传信部的重大使命，回顾18至19世纪历任传信部长的事迹，并强调了传信部成效显著的努力，也揭示天主教会普世性的意义。1967年8月15日，新教宗圣保禄6世颁布宗座宪章，传信部正式更名为圣座万民福音传播部。今天随着教宗方济各的宗座宪章，你们去宣讲福音的颁布，圣座万民福音传播部于2022年6月5日起正式更名为福音传播部。本届国际研讨会将全面介绍传信部在全世界推动与不同文化以及宗教传统的对话、福音的交流，努力开展教会的传教事业。11月16日召开的会议上，塔格莱枢机将发言讲话，主要讨论传信部福传与使命。此外，传大校长西雷奥神父、福音传播部的鲁甘布瓦宗主教、宗座信仰传播善会秘书长诺瓦克神父等也将先后主持研讨活动。香港公教报消息，教宗方济各邀请我们投入一个旅程，共同建立以共荣、参与和使命为特色的公益性教会，这是一个共同参与和广纳式的教会性进程，为教区的成员提供了表达意见的机会。香港教区举行了13次咨询会，约1200人参与，也举办了灵修交谈聚会，让参与者在小组中 积极的聆听和有意识的发言，共进行了170次小组分享，参与者逾930人。幸有填写在网上发布的问卷，共有25条开放式的问题，在六个月内收集了1278个回复，涉及150个团体，估计逾2000人回应。以 Excel 档案整理资料后进行编码和分析，整理出多个共同的主题，采用厚密描述法提供丰富、细致、详尽的汇报，呈现受访者的想法和心意。草拟文件随后由三个聚焦小组作出讨论，经主教公署审阅后再予以简化和修改。以下是对教区内复杂多元的声音进行理解和分辨的结果，分为十个核心主题和三大部分。这三大部分是：一、共融；二、使命；三、参与。结论：本届世界主教会的目的是织梦。我们所听到的声音，并非闻所未闻的，但信友表现的热切和真诚，是应该认真注意。青年正在离开教会，有需要重新活化更多的渠道，以更有创意的方式发展青年事工。教会与青年之间的沟通是必须处理的问题。信友渴求灵修培育、圣经知识，以更扎实的礼仪培育，以免沦为被动的参与者。只要能保存教会的正统教义，感恩祭可以更多样化，组织更多经常聚会的小团体，为信友提供一个分享信仰经验的良好环境，建立一个天主教资讯中央网络，让不同堂区的成功经验可以在教会内分享。思铎应为平信徒树立良好榜样。澳门教区发布主教会议咨询成果。澳门号角报消息，教友聆听年轻人心声之余，也要成为他们的榜样。我们要在生活中言行一致，以身作则。澳门教区于10月23日举行世界主教代表会议咨询成果发布会，该教区钟志坚副主教表示，即使咨询工作已暂告一段落，教友仍要延续这份聆听风气，同时综合交谈经验向教会提出牧民建议。钟副主教分享牧民经验时称，现今社会流行以大数据作为科学方法去分析，但教友要谨记，传教不应只用大数据，应如同传教节主题，为我做证人，做亲身接触，才能真正传递信仰。咨询成果发布会上，澳门教区秘书长刘伟杰神父进行综合汇报，澳门教区主教李斌生、钟志坚副主教、澳门教区总务长刘延新神父、神职人员及教友代表等出席。会议没有网上直播及热线电话，方便教友们发表意见。刘伟杰神父指出，澳门教区收到38个教区团体的意见，当中包括全澳9个堂区、多个修会、教区委员会及机构、善会以及其他的团体。10个核心主题当中，聆听是最多团体关注的课题。李斌生主教带领祈祷，祈愿澳门教区善用收集到的意见，活出教宗方济各所提出的共融、参与以及传教使命。李主教指出，澳门教区向教廷呈交报告后，相关工作才真正开始，因为所收集的意见 能成为澳门教区的牧民指引。澳门教区青年委员会办事处主任黄国良分享时称，教友要聆听青年的需要，因为青年感受到成年人的聆听及关顾后，才有力量辨识到天主的声音与召教。台下发言环节上，有与会神父表示，渴望能跟其他的基督宗教团体加强对话，好能活出教会的共融，而这需要教友积极响应。台湾天主教周报刊载辅仁大学法律学院教授金玉伟神父撰写的文章，从奉献追思弥撒谈灵修生命的提升。慈母教会在10月1日欢庆诸圣瞻礼之后，紧接着第二天，也就是11月2日，定为天主教会的追思已亡日，并积极鼓励教会上下在当日特别为已亡者的灵魂祈祷，无论是为信友的灵魂，特别是为那些没有人祈祷的灵魂，祈求天主赏赐他们早日脱离炼狱之苦，并获得天国永福。为了让炼狱的灵魂早日脱离炼狱之苦，教会首先鼓励为亡者奉献弥撒，这样的习惯从初期教会就有。至于为炼狱灵魂举行一般性的追思弥撒，则是起源于第9世纪，由本笃会的修道院在每年11月2日为全体炼狱的亡灵奉献弥撒，这样的习惯非常快速地推广到各地区教会。在牧灵工作中，经常会遇到教友询问，神父，我可以为非教友奉献弥撒吗？我的回答是，当然可以。奉献弥撒是个为炼灵祈祷的最好方法。其实，教会的追思已亡日还有一个很深的教义教导，教会不只是鼓励为亡者祈祷、奉献弥撒而已，也同时凸显出一个重要的教义：天主是一切受造物的神，他创造天地万物，一切生灵都归他所管。为此，只要人死后，都在天主的手里。既然如此，无论是天主教徒或是非天主教徒，天主自会有他的方法让生前真诚悔改的灵魂得救。我也常常问教友一个问题，我们为亡者祈祷或是奉献弥撒的这个行为，请问第一个受益者是谁？一般人的回答都会认为，我们既然是为某一个人的灵魂祈祷，当然是为那个灵魂好，第一个受益者当然就是他，不是吗？我个人对于这样的回答不予置评，只是愿意提醒大家，我们是否能把重点焦聚在祈祷的态度与功效上。祈祷最重要的并不是在于念经文，或者只是有口无心的形式动作而已。正如大家所知道的，有效祈祷最重要的根是信德，一个有信德的人的祈祷向来是天主所悦纳的。还记得马尔谷福音第5章21至43节的两个奇迹吗？首先是患血漏已有12年的妇人，他受了许多痛苦，花尽所有的一切寻求医疗帮助，却都没有效果，病情反而加重。但当他带着信德碰触耶稣的衣裳时，马上觉得他的血流停了，并且发现身上的疾病也痊愈了。面对这位妇人的作为，耶稣的回复非常经典，他说，女儿，你的信德救了你，平安去吧。接着耶稣赶去会堂长的家，目的是要复活会堂长已经死去的女儿。当现场有人看到会堂长带着耶稣出现时，对会堂长说， 你的女儿死了，你还来烦劳师父做什么？”耶稣一听这话，马上提醒会堂长，不要怕，只管信。这两个举动，也就是治病与复活死人的事件，都与信德有关。这里我们必须注意到一个先后顺序的问题，也就是信德先有，而后才产生治愈及复活。换句话说，这些奇迹的产生，若没有信德是不会出现的。那么信德是从哪里产生的？何时产生的？这个问题很重要。也就是说，妇人的内心先充满信德，她深信只要摸了耶稣的衣裳，她就会痊愈，所以是她先提升了自己的信德，而后享有痊愈的恩典。同样的，会堂长在耶稣的提醒下，他充满信德，也就是满怀对耶稣的信心，因此他的女儿复活了。从以上的这两个事件中，我们反过来看我们为亡者祈祷与奉献弥撒这件事情，我们为亡者祈祷是谁先获得益处呢？相信聪明的读者很快就能够领悟，当然是我们自己，就是因为我们相信天主，我们深信祈祷的力量，相信天主的大能会怜悯并拯救炼灵。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时，其实就是我们的信德在提升，我们的信仰内涵在成长。试想，这时候我们是不是正在领受天主的恩宠呢？我们是不是第一个受益人呢？当然是了。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相信天主，也不相信人可以得救的话，那么我会向天主祈祷吗？我们会为亡者奉献弥撒吗？当然不会，对吧？透过对炼灵月的开始，除了加倍为炼狱灵魂祈祷以外，我们也可以好好反省并重整自己的祈祷生活。我经常提醒教友，也常勉励自己，我们绝对不要成为祈祷的机器，也就是祈祷生活机械化了。倘若如此，我们就是上了魔鬼的当，以为自己有祈祷生活，但是却是没有生命的祈祷，这绝对不是天主所喜欢的。不只是没有祈祷的功效，对于灵性生命也没有提升，更遑论要为基督的福音做见证了，不是吗？我们满怀信德的为炼狱的灵魂诚挚祈祷，也盼望因着我们的祈祷而获得天国永福的灵魂们，在天上也纪念我们。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圣使马窦的福音。
天主教的圣堂一般设有祭台，祭台好比餐桌，上面摆着两桌酒席，一桌供给天主的圣言，另一桌供给耶稣的圣体圣血。在弥撒中，信友们先后品尝这两桌酒席，但是在缺乏神父举行弥撒的地方，这是办不到的。在圣使马窦的福音这个节目中，我们连续介绍全部马窦福音。这部福音最适合于讲授要理，很有助于信友们积极地参与教会礼仪。马窦福音常被称为教会性的福音，因为教会惯常使用马窦福音。自教父时代以来，它就有许多不同的注释，在礼仪中引用最多。昔日罗马弥撒经文全年主日福音几乎取自马窦福音， 直至教宗保禄六世革新弥撒经本为了止。信友们可应用这部福音的章节作为平日祈祷默想的资料。天主的圣言和基督的圣体圣血实在是我们基督徒的精神食粮。今天我们第一次播送圣使马窦的福音这个节目，这次播送的是耶稣基督的家谱。说起马窦福音，我们要记得这是新约四部福音的一部，其他三部是路加福音、马尔谷福音和若望福音。福音记述耶稣的传教生活，严格而论，它只包括从若翰施洗开始直到耶稣升天为止这一段时期中的史记。事实上，在四部福音中也只有马窦和路加谈到了耶稣的幼年时代。家谱是犹太文学上的一种写作格式，它并不是完整的世系表。马窦给耶稣编家谱说明两点：第一，耶稣是达味之子，是天主许给以色列人的墨西亚；第二，耶稣是亚巴郎的后裔，借着他天主的祝福普及普世万邦。为了强调这两点，圣马窦把家谱分为三组，每组14个人名，第一组由亚巴郎起头，第二组则由达味开始，第三组不先记人名，却说从流徙巴比伦以后。此外，马窦又在家谱中破例地列入四个女人的名字，而且她们都不是犹太籍，这更显示了作者强调救恩普遍性的用意。恭读圣马窦福音第一章第一到十七节：亚巴郎之子、达味之子耶稣基督的族谱。亚巴郎生伊撒格，伊撒格生雅各伯，雅各伯生犹大和他的兄弟们，犹大由塔玛尔生培勒兹和泽拉黑，培勒兹生赫兹隆，赫兹隆生阿兰，阿兰生阿米纳达布，阿米纳达布生纳赫雄，纳赫雄生萨尔猛，萨尔猛由拉哈布生波阿次，波阿次由鲁尔德生奥贝德，奥贝德生叶瑟，叶瑟生达味王，达味由乌里亚的妻子生撒罗满，撒罗满生勒哈贝罕，勒哈贝罕生阿比亚，阿比亚生阿萨，阿萨生约沙法特，约沙法特生约兰，约兰生乌奇亚，乌奇亚生约堂，约堂生阿哈次，阿哈次生西泽克亚，西泽克亚生莫纳舍，莫纳舍生阿蒙，阿蒙生约什雅，约什雅在巴比伦流徙期间生耶科尼亚和他的兄弟们。流徙巴比伦以后，耶科尼亚生沙尔沙提，沙尔沙提生泽鲁巴贝尔，泽鲁巴贝尔生阿比乌德，阿比乌德生厄里亚金，厄里亚金生阿佐尔，阿佐尔生杂多克，杂多克生阿辛，阿辛生厄里乌德，厄里乌德生厄勒阿扎尔，厄勒阿扎尔生马堂，马堂生雅各伯，雅各伯生若瑟，玛利亚的丈夫，玛利亚生耶稣，他被称为基督。所以从亚巴郎到达味共14代，从达味到流徙巴比伦共14代，从流徙巴比伦到基督共14代。 圣史马窦将这份族谱划分三个部分，正是人类历史中的三个阶段，从创造到堕落，又从堕落到救赎。第一阶段，由亚巴郎到达卫，代表人生来就拥有尊贵的身份，是王者的形象。第二阶段，由达卫到流徙巴比伦，代表人类失去尊贵的身份，被撒旦和罪恶奴役。第三阶段，由流徙巴比伦到耶稣基督的降生，代表人类借着圣子的救赎重新获得尊贵的身份。天主在历史中的工作并没有因人类的失败和罪恶而受限制，相反，更让我们体会到天主的慈悲和忠信。耶稣是人类的希望，他的降生是为了救赎我们这些不可爱的人，都能分享救恩，获得天主义子的名分。圣马窦记录的耶稣家谱在一个奥迹中结束，他称若瑟为玛利亚的丈夫，而不说若瑟生耶稣。那么他怎么能是耶稣的父亲，又怎么能把达卫之子的头衔加在耶稣身上呢？关于这点，我们将在下次同一节目里向听众朋友交代。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圣史马窦的福音，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